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啊，对不起，我把它念完再说啊。这种都复杂一点，我们宁愿把它简单一点说过去。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好，政府啊，我不知道你们公司哈，政府或者公司都常常会有一个可能是恶劣的现象。恶劣现象就是那个组织越来越庞大。我小的时候，对不起，这不是要骂任何人哈。我小的时候，我们最小的时候有个玉龙公司嘛，啊，汽车公司。后来我想是应该金国先生的时候，就是要建汽车厂，要建大汽车厂。我就问我爸，我说已经有玉龙公司了，干嘛还要建一个汽车厂呢？把玉龙公司扩大一点就好了嘛。那时候我小学还是初中啊，我爸说，康一昌啊，有些东西是改不好的，改不好你就从零开始，比把原来的改善还要更容易。各位可能你们都懂啊，这部门实在改不了了，也废不掉啊，就让他去吧，就绕过他。连我们中国的皇帝都会这样做，另外有个部门来代替他，这个已经改不好了。好，好像他在表达是也是这样，立位的祭司制度这个职任不完全，要有另外一个来取代。虽然在以色列历史里没有这个制度取代，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其实麦基洗德在创世纪那昙花一现一闪即过的，就预表了要用耶稣这个制度来改变。祭司的职任要改，律法也必须更改。也就是你想要说献一些牛羊流血，然后叫上帝息怒，这根本不是一个好制度，也不是一个好的做法。我做错事情了，然后把一只羊杀掉了，然后我就没事，这是什么制度嘛？当然这个制度是可能全世界都有，以色列也有，并不说这个制度真错了。希伯来书作者只是在说，这个制度的本身，不管是利未人或者那牛羊，其实毫无除罪的能力，那只是一个象征和一个预表。真正的把罪恶除掉，是要麦基洗德等次出来的耶稣啊。好，耶稣是从哪一个支派出来的呢？耶稣是从十四节犹大支派出来的。就我刚刚说了，犹太人做君王的不可以做祭司，做祭司的不可以做君王，总统不可以是大法官，大法官不可以是什么立法院长，那你不可以这样子的。三权是分立的，犹大是出君王的，立位是出祭司的，这两个不可以有个君王，又有个祭司，他又同时是祭司。可是麦基洗德，我们刚刚讲过，又是君王又是祭司，耶稣也继承了这个传统，耶稣既是祭司，我们这样说吧，耶稣好像是一个医生，医你的病，让你好起来，健康起来。但是耶稣的另外一方面，他是一个君王，他杀你的头，让你被定罪。就或者说耶稣是那个统治者， 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这两个身份都有。通常我们在讲祭司的时候是比较和好的，君王是比较威严的。那耶稣这两个职分都有哈。第十五节，
说那十一节，他说不照亚伦的等次，而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那这样表示说亚伦是很差的，还是怎么样？
对，亚伦就是整个这个立位的祭司的体系。这个体系一直是有，但这个体系呢，也需要继续下去。但是就这个体系的本身，要除掉人的罪，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牛羊的血，你犯错了，杀一只牛羊就没事，这什么道理嘛？其实当然是有道理啊，就让人知道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了。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就是那是一个预表性的。好，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就是兴起的就是耶稣，他是指耶稣啊，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啊。属肉体的条例就是那是人为的。 Hey, come on, 整个的这个祭司的制度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你要用人来解决人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人。泥菩萨要过江自身都难保，他能做什么？人自己都是罪人，怎么能救罪人？怎么能洁净罪人？好，就是各位，这里有一点，就是刚才词句上面的我尽量把它简化，神学上的我也简化，但重点还是要讲，就是这要解决人的问题，人自己无力解决，必须是神。但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又必须人自己来解决，因为犯错的是人，就是你要负责任嘛，不是吗？所以耶稣，我们在前面一开始就看到，他必须又是人又是神，就是简单的也是这样讲了。神学上的复杂的地方，我们就不去再讲了。耶稣做祭司，并不只是他就是肉体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永恒的上帝给他的使命。第十七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诗篇一百一十篇，就旧约圣经只有两个地方讲到麦基洗德，一个是一百一十篇诗篇，一个是创世纪。那么就提到一个预言，提到有一个人，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根本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们很少的去了解麦基洗德，也不想去了解。可希伯来书作者说，麦基洗德的确没有意义，但是用在预表耶稣身上就完全有意义。他又是王又是祭司，他是不像亚伦的这个体系，谁做第一任祭司，儿子做第二任祭司，孙子做第三任祭司，这样一直下来有什么不好？这是万世一系啊。我们等一后面会讲，在这里也提一下，你们这万世一系体系为什么会有万世？因为老子死了儿子做，儿子死了孙子做，老子儿子孙子怎么会死啊？犹太人觉得最引以为荣，就我们这没有变化的，没有变更过，就是这个亚伦的体系一直下来的，不是一个人做，是一代一代做。为什么要一代一代做？因为会死，会死就表达杨律师你刚刚的问题，这个祭司的效果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死亡是从罪而来的，你自己都会死，你还替人除罪，没有用。象征性，当然你可以马上问，耶稣也死了，哎，妙就妙在这里，耶稣就借着替我们死来解决死亡的问题。耶稣是麦基洗德式的永远的祭司，没有更换的，也没有继续的，就是他一次做完就完了。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这里指的就是牛羊献祭来除罪的这个制度一定要废掉，从一开始就没有用。但是神也一直让这个制度进行，不是要你看中了牛羊，而是要你看到 这牛羊预表的是什么？这牛羊所表现的是什么？当然，其中表现的一个可能，以色列人都能知道，就是如果犯罪就得死。现在你不死，是这个牛羊替你死了。但是那个家里很多牛羊的人不就很得意了吗？我犯罪就天天杀只牛、杀只羊，还有的东西吃了，也自己不要死。就在吓阻和叫人悔改的作用上，如果不是圣灵工作，没有用的。但是神还是继续这件事，让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知道，你犯任何罪是要该死的，是要流血的。那么牛羊既不能除你的罪，就需要另外想办法了，那就是耶稣啊。第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各位，这话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讲的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也是指着那个祭祀的制度啊。不过如果这个用在我们这里的话，也不能多讲，但我们在基督教的伦理上就是很遗憾的事了。我们多次讲过，我就再提一下，我们查罗马书啊都提过 law 是什么。我对不起，我实在不应该在你们律师面前讲这个 law 是什么。 law 我们中国人并不看重 law， 法和律都是统治者的武器。可是在西方罗马的传统，特别是基督教传统， law 是上帝的旨意，皇帝是在 law 之下的。我们现在都说了这句话，说的好像稀松平常，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你如果考美国公民，他会问你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没有人在法律的上面，包括法官，包括总统。法律是有这个传统，是很被尊重的。法律是很尊贵很好的，但是圣经也讲，包括这里，法律一无所成。这不是说法律没有作用，这是说法律在让人走上善良的路上一无所成。哎呀，我在这几个礼拜，我是不看新闻的，但是因为也刚好也知道一些这些事情，就是最近法官的这些事情。我跟我太太，因为我太太也不懂那是什么，我们刚好认识一些人也。就说你看到这些法律学法律的结果，常常就是钻法律的漏洞。不一定是钻法律漏洞，或者是用法律来定别人的罪的。法律叫我们更善良了吗？法律叫我们更远离罪恶了吗？一无所成，甚至罗马书说法律是使罪恶显多的。这些我们就简单提一下吧，不去多讲那个法律上的事情了。法律一无所成，但是圣经的话从来不是纯负面的，一无所成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正面。这个制度，律法叫人称义的制度完全废掉了，但是带来了更美的指望。各位，你辛辛苦苦谈了一次恋爱，废掉了，吹了，通常不是带来更大的希望吗？哎呦，累了，我不要再谈恋爱了。或者是做了什么事，我不要再谈了。甚至成功的有的时候也觉得累啊。我有两个点心我很喜欢吃的，台中那个太阳饼，还有溥仪的西点，这两个主人后来都累了，关掉了，累了。人间也许这个不好，换另外一个会有限度的指望。可是如果太多了，到最后我们就会很灰心了，就走入空门了。圣经给我们的是乐观的。当上帝在犹太人中间所定的律法、祭司杀牛羊来除罪的制度不能成就的时候，其实是带来了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盼望。一定有一个更美好的盼望。如果我们为这么多的血腥的牛羊的死很遗憾， 那么我们的遗憾后面可不可能有一个盼望呢？事实上，这是我以一个基督教的牧师，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个神学家来讲的话，越是世界上有邪恶，很多人就越不想信耶稣，我却越觉得一定有上帝。因为显然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会心中有一种憧憬，会对美好的事有一种憧憬，这是从哪里来的？你不太能够说从进化来的，都是分，如果进化论来讲，都是一些分子物质的碰撞，怎么会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爱的盼望呢？那这个盼望当然人都常常是绝望灰心了，可是圣经里面说这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啊！我很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在生活里面，如果你真的信主，或者是你听到了福音，我们都有灰心绝望的时候，灰心绝望可以让我们更全心仰望上帝。这个话跟保罗讲我夸我的软弱是一样的，我们都夸自己的优点，但是保罗他夸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的软，因为自己越软弱就去越依靠上帝，越依靠上帝就越刚强有力量了。靠着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句话呢，啊，也是人活着要有个希望。当然，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活着真是没有希望，只是怕死，行尸走肉，讲得太过分了，就是我就这样活下去了，就这样。我们基督徒活下去是有目标的，而且是有希望的，而且不会羞愧的，而且这个希望是给你真实的力量的，这个指望让你到了上帝的面前。就是说起来，上帝就是你的希望，上帝的美好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你心里在极度灰心绝望和一切四顾茫茫的时候，因为有上帝的话，你有力量走过去，走到上帝那里去，就是他的爱吸引你。好，第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立的，就是他前面讲到上帝的启示和上帝的应许，让上帝的话，上帝应许一定会实现。耶稣这个祭司就是要把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要给人永远的福分，永远成为上帝的儿女，永远有上帝的形象，永远有上帝的慈爱良善等等，这个都是要靠着耶稣做祭司，把我们的罪除掉，把我们的善，把从神来的善良在我们心里扎根的长出来。这很难成就，但是上帝启示让他成为祭司。二十一节，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的祭司。这还是那个诗篇110篇里面的话哈，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上帝发誓叫他做一个祭司，这个祭司是要保证一个，这恐怕很难，你们很难这样形容哈。Contract 有美丽的吗？不太会形容一个美丽的 contract 嘛，但他在这里。就美丽，这是希伯来书喜欢用的字眼，就是更 perfect， 更 strong， 更利多啊等等，这个更美很难形容啊。那他在希伯来书做了好几次啊，就是包括耶稣是更美的大祭司啊等等，他能保证一个更美的约成就，他是中保。这好像你刚刚经历一个，这好像也是勉强的，好像刚刚经历一个惨痛无比的婚姻，你就是万念俱灰，本来差一点要自杀了，后来又有一个人来跟你讲，我介绍一个人给你，我保证你跟他是幸福快乐的婚姻，我保证。恐怕各位，我们很难听进去。耶稣就是那个保证人， 耶稣不仅是提议，耶稣不仅做成这件事，而且耶稣是那个保证人，他保证他会让我们跟上帝有永远美好的约，他是那个中保。中保我们也讲过，在希伯来书里好几次啊，中保两个意思。中保一个意思就是 mediator， 中间人，就是 agent， 介绍人。中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保证人。各位，中间人不一定是保证人，保证人不一定是中间人，但耶稣做中保，既是把两边拉在一起，而且保证他们会永结同心到底。这哪里能可能呢？这现在好像婚礼里面都不太多介绍人了，因为谁要介绍？那么婚礼里从来也没有保证人，包括牧师也不能保证，他只能宣告。但我们跟上帝的婚姻是被耶稣保证的。好，下面他做一个对比，第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的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这我刚刚讲的哈。我们历史学家像钱穆，他也是觉得我们中国文化真了不起。虽然他也承认像埃及啊、印度啊、巴比伦这些历史都比我们长，甚至长一倍，但是我们中国历史没有间断，始终是这个炎黄子孙的。像埃及啊，早就是宗教也变了，文化也变了。那我们刚刚讲了，好像犹太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一个祭司制度，就好像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孔子的子孙啊，到现在还有78世、79世啊，一直下来。可是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会有78世、79世、100世，为什么要一代一代换？为什么要一代一代换？因为会死。为什么会死？你的工作不是让死的原因消除的吗？你的工作不是把罪消掉吗？你不能消掉罪，你自己都会死。祭司一代一代传下来，因为他们一代一代都会死，也就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正是一代一代表示不成功的。一个推销感冒药的人在你面前一直流鼻涕打喷嚏，他怎么推销呢？哦，这个药好极了，一吃就不流鼻涕又不打喷嚏，哈啾，有人会买吗？祭司的工作是除去罪的，可是祭司自己一代一代死，这有什么用呢？只有耶稣他是永远存在的，每一个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到他面前，任何一个时候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里的拯救就是跟前面讲的，都能叫他跟神和好到底。好，这也有一个我们可能连基督徒我们平常也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或者说我们一般基督徒以为耶稣工作做完，耶稣工作就是到人间来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但是你可以说耶稣工作还没有做完，完了没有错了，成了完了，但是在时间中要把这个成了实现出来，要他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些信的人，历世历代信的人有永远的福乐，而且让那不信的人受到永远的定罪，就是最后的那个审判，那耶稣会来做的。最后审判在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决定了，你信不信都就决定了将来，耶稣将来会来完成这件事。耶稣过去为我们的罪死了，那耶稣现在呢？耶稣现在在做什么事呢？啊，各位，那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一开始讲，他就坐下了。坐下一方面表示他的位置完，工作完了；一方面又是继续，他坐下就是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就是耶稣的工作从他升天一直到再来，圣经在这里还有在罗马书讲的就是他为我们祷告，耶稣工作就是祷告，大祭司的祷告。那个祷告呢，从一方面好像是求上帝息怒赦免，另外一方面祷告呢也是求神给我们力量，就一方面是让上帝如何，另外一方面是让上帝使我们人如何。哦，那康莱昌他很需要一点圣灵的能力，你加给他一点吧。而这个教会很需要安慰和鼓励，求天父加上安慰和鼓励。他做的工作就是祷告祈求。所以包括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复活升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个坐下和将来再来中间这一段没有写，但是很重要，就是在祷告替我们祈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走也没力量，说也没力量，都没力量，但他在为我们祷告。好，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好，看起来是合宜的，你要一个大祭司，你要一个律师，你要一个医生，你要一个司机，你要一个园丁，你要一个丈夫，你要一个妻子，都要圣洁美好远离罪人，是高贵高过诸天的，这没错。但我们在前面也看过了，这也很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配有这样一个。各位，今天真的是如果戴安娜公主下嫁给我，我觉得我不要，我觉得我承受不了，各方面都承受不了。就你要能够配嘛。今天如果人家送你一辆波音747，你得有个停机场哎。你不能说哦，很好，我也要。你养不起耶，你配不上了。就我们有一个大祭司，他是绝对高贵的，这是好的。但在前面他有讲，他凡事受过试探，除了他没有罪以外，这让我们就是我们跟他中间既要有极大的仰之弥高，觉得他太伟大了，要有极亲近，那个极高。他的尊贵让我们敬拜他，赞美他，歌颂他，五体投地的佩服他，那个极低让我们是跟他一起喝酒的，把握酒言欢的，跟他好像哥们一样的，兄弟一样的。我想这两年都恐怕基督徒很缺少的，主跟我们很亲，我们缺少，我们很敬畏很怕他也缺少，我们通常对他就不冷不热情形了。好，我们很适合有这种大祭司。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一次，一颗药吃了就好了，不要再吃了，受洗一次就好了，不必再受洗了。当然信是永远的信，但是他替我们除罪上十字架是就这一次，那么这一次就做成了，永远的做成，永远的有效。当然在历史上每个人还有先后前后，但是对耶稣来讲，他做完这件事情。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赐福所有你的儿女，包括在这里学习的，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让我们能持守你，让我们还不是你儿女的也能够认识你。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当中每一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 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